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拒绝防务会谈，美军南海施压，人口锐减，中国大市场彻底失去光环，美国对中共封堵晶片延伸至澳门，乌克兰第一夫人请留学做信差，完全胜过大陆，台湾免费公费税药成效达九成。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为了制约中共在军事方面的粗野和不顾后果的举动，美国国防部正在施展努力，令中共重返军事层面的会谈，和华府就国防事务建立定期的接触。但有消息指出，北京拒绝了美方的努力，令美中防务会谈陷入了僵局。美国军方消息人士指出，去年8月佩洛西访台之后，中方停止了与美国政府在军事和气候等问题上的谈判。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举行了会晤，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会见了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但是自从那次之后，美中虽然恢复了气候讨论，但北京却拒绝就防务问题建立定期接触的尝试，而这些防务问题对于避免潜在危机至关重要。在一个礼拜前，就有提供敏感议题背景介绍的美国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原本建议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通话，但是被取消了，原因是北京方面拒绝参加，而且共军在不断增强军力的背景下，对美国和他在南海的盟友更加粗野。对于布林肯预计几个礼拜之后前往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指出，布林肯和中方官员的会谈将包括竞争影响的领域，两国关系在这些领域可能变得更加敌对，亦涉及能够确保负责任管理这些领域的方法，但亦包括能够寻求甚至加强合作的领域。华盛顿认为，北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两国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在传出中共拒绝美方国防事务会谈之际，美国印太司令部17号宣称，美国海军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开始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咁喺呢个战斗群2022年到2023年部署期间首次喺南中国海行动，咁系美国海军喺印太地区定期行动嘅一部分。尼米兹航母打击群正在进行打击训练、反潜行动、综合多领域同水面空中联合训练，以及固定翼同旋转翼飞机嘅飞行。印太司令部表示，配属航母打击群的有邦克山号 USS Bunker Hill 导弹巡洋舰、迪海特号 USS Decatur、中云号 USS Chang Hoon 和迈尔号 USS Wayne E. Meyer 导弹驱逐舰，还有第17航母飞行联队 CVW-17 的飞行中队等，提供海陆空等所有领域的火力。与此同时，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告知 CNN，两艘中共军舰尾随了尼米兹航母群。随后中方不甘示弱，环球时报报道声称，中共军方部署了自己的航母战斗群进行一系列对抗演习。环球时报引述中共军方的一份声明称，中共海军山东号航母在南海进行实战化对抗演习，正在模拟敌机攻击的演习中，J-15 战斗机从山东号起飞并进行拦截训练，航母群众进行了水面、空中和水底攻防演练等等。美国的尼米兹号和中共的山东号同时出现在南海，引起各界关注。就在中共官媒大肆吹嘘之际，却有中方的军事评论承认山东号的劣势，认为这次尼米兹号的行动目的就是要展现它能够任意穿行南海的能力。美国第11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斯威尼 Christopher Sweeney 海军少将指出，尼米兹航母打击群有能力提供从太空到海底跨越每个轴心和每个领域的综合致命和非致命的效果。印太司令部亦宣称， 第十一航母打击群显示在必要时有能力成为压倒性的海上力量。大纪元新闻网16号报道，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明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四亿人。有中国网友纷纷讨论，三年死了四亿人，相当于每年死一亿多人，每日就36万人。但是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如果平均每个每日死亡130人，好多人可能会麻木冇感觉。在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首次承认人口负成长，外界相信中共敢写负数，讲明事实已经大到无法掩盖，远不止呢啲。视频人士杨威分析，三年死咗四亿人，意味住中国人口而家可能已经锐减至10亿人或更低，讲明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应该一直萎缩，中国大市场的光环彻底退去。日本机构有一项评估，曾经以中国人食用盐的总量作为参数，结果认为中国人口是8亿人左右。李大师仲明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2023年中国人口还要再减少1亿。杨威说，这么多的中国人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实在令人悲哀，中共故意掩盖则令人气愤。中共试图掩盖真相，但事实不会改变。过去三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有目共睹，人口锐减更意味着中国经济应该一直在萎缩。中共领导人经常宣称的中国超大市场规模正在快速失去含金量。1月17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共副总理刘鹤发言，称中共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但是国外精英反应冷淡。杨威指出，到这波疫情结束，中国人口还要减少一亿，中国市场的规模可能萎缩到什么程度，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都会看实，中国大市场的光环正彻底退去，苦难的中国人对中共的认识更加清醒，改革开放的口号再亦救不到中共政权。美国去年10月初作出最严厉的晶片禁令，禁止高端晶片和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政府将晶片管控亦进一步扩展到澳门行政特区，因为美国担心高端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会经由澳门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从而削弱美国防止中共获得晶片技术的努力。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 BIS 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临时最终规则，说去年10月宣布的管控措施亦适用于澳门，并于1月17号生效。但美国又声称对澳门的最新出口限制没有改变澳门的地位，它将继续被视为一个与中国分开的目的地。该部门表示，商务部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澳门是中共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受出口管制条例 EAR 出口管制的物品有被从该地区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的潜在风险，因此美方亦对它实施管制，以防被视为对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至关重要的物品落到中共手中。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中晶片大战目前美国政府已占上风。咨询公司分析师指出，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遭遇为目前的情势埋下了伏笔，它受美国封杀影响，如今基本上已经死了，整体情势发展可能重蹈华为经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召开，乌克兰第一夫人欧兰娜亦出席了论坛，她17号发表演讲，并透露已经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信函，内容是关于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 協助世界恢復和平的建議。路透社報導，歐蘭娜在論壇上強力呼籲與會的各國代表團發揮影響力，為協助烏克蘭終結戰爭付出更多努力，而同俄羅斯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共是莫斯科當局的重要夥伴，並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行為。澤連斯基夫人表示，已经将总统的正式信函交了给同样出席论坛的中共副总理刘鹤，请他转交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刘鹤被安排在欧兰娜之后发言。欧兰娜仲证实，他亦致函了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瑞士总统贝尔塞、Alain Berset 等人，并强调全球必须合作，以防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形态突然崩溃，团结才能带来和平。欧兰娜表示，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造成严重的衍生性后果，如果乌克兰战败，情况可能变得更坏，引发更广泛的危机。泽连斯基本人去年11月亦透过视像参加了20国集团 G20 峰会，提出10点和平计划，除了要求俄罗斯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还呼吁设立特别法庭调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罪。过去两个月，泽连斯基和外交部长库列巴一直讨论乌克兰和亚洲、非洲等国家的外交战略，试图扩大结盟来对抗俄罗斯。因为价格上的分歧，中国医保系统将自4月起不再纳入美国辉瑞药厂的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 Paxlovid， 令中国未来重症病患者的救治更加缺乏保障。一海之隔的台湾早在去年初就引入帕克斯洛维德，令具有健保身份的本国籍患者免费使用。据医疗界人士透露，帕克斯洛维德在台湾定价是大陆的 2.5 倍，染疫患者发病5日内使用，成效达90%以上。大陆目前抗新冠药物严重短缺，中国网民说，一盒原价2300元人民币，约美金343元的帕克斯洛维德，在天津已经叫价到4800元人民币，广州则加到6000元。甚至有黄牛在黑市叫到一盒50000元，是原价的20多倍。外媒消息，辉瑞谈判时还大幅让步，将价格下降至每盒604元人民币，但中共医保仍然嫌贵，最终谈判破裂。网民说，不是辉瑞的价格高，而是在党官看来，中国人的命不值这个价钱。美国之音报道，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去年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新冠防疫经费总计新台币943亿元，今年编列845亿元，其中273亿元约 32% 将用于新冠抗病毒药物，凡具有健保身份的本国籍患者都无需付费。新北市主治医生杨正浩说，目前药品的开立流程很迅速，患者经由医生诊断之后，经相关风险评估，就可以直接开药。患者如果在隔离中，亦可以请家属代领。据了解，台湾是仅次于日本第二个获得帕克斯洛维德的亚洲国家。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台湾针对帕克斯洛维德的投药率约为 11%，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